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从耶稣的比喻得以更新的第十四课，的第三个部分。好，我们一共用三个部分来讨论这个篇章的比喻哈，因为它有相通的意义。那上次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个绵羊的这个特质哈，那今天我们就把它移到所谓的山羊，我不晓得你们当中还有人在想说，这个绵羊、这个山羊到底是不是已经得救的人，还有这样想的吗？那上次有这个问题哈，那我有稍微做一点解释。对于比喻的部分哈，我想我们不用太去在意它的这个逻辑上的观念，真理里面有它的合理的，还有它的这个可以不彼此不会矛盾的哈。那但是比喻里面呢，有时候呢会给我们好像感觉没有办法去把它完全吻合我们想象中的这个真理的细节。比如说这个浪子的父亲啊，他在强调说，这浪子他非常爱他的儿子哈。那有没有人想到说，浪子的父亲怎么没有好好的？有的人用这种角度来看他哈，就是他怎么会有一个小儿子对他这样子，容许他对他这样子啊？然后本来那个还没有那个遗嘱本身哈，是到等死后才可以给的，为什么他违反这个原则来给他的小儿子这些遗产哈？那其实还不叫遗产呢，他还没有死哈，所以你不能说哦，那个父亲就是怎么样的父亲？为什么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那是这样吗？还是说像那个不义的官啊，谈到祷告的时候，就把那不义的官等于是听我们祷告的神？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矛盾感啊。那上次因为有姊妹提出来说，到底这个山羊是有没有得救的人？是不是已经得救的人，已经认识主的人？那我不晓得这个还有没有对大家会有一种，还是不是问题？好，还是不是问题？如果不是问题，为什么你认为不是问题？可不可以稍微表达一下？我们从这个部分来接。我上次提到是说，基本上呢，这个情节里面呢，就不在，重点不在到底山羊有没有得救啊？绵羊很明显，绵羊就要得救了哈，因为它的说法有很多解释的说法哈。那对你来讲，你怎么样可以不被它干扰？这是我的意思，不用被它来干扰你，你仍然认定那个真理，你需要学习的这样，这是我的意思哈。有没有人对这？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因为我们当中都是要分享的人哈，大部分，这个可能会关系到一个关键点哈，到底我说我得救了，圣灵跟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然后这个当我说我得救了这样的一个起点，或者说它的确定是在什么时候？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有一种认定，就是说我只要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不会再走失了，我就不会再失掉我的救恩了。那还有一种是说我这个得救的这个信心，由信心，因为神的恩典，由信心得这个信心呢，需要一直继续的，一直到见主的面，那个才叫做就是得救了。好，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的观念是怎么样。
师母，
是的，请讲。
我更倾向于您说的第二种观点，就是说，并不算一个时刻吧，就是说具体的同时点，而是一直存在的一个，直到我们，因为也说我们走的是窄路，进的是窄门嘛，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一信了就走宽敞的大道了，只是说我们一直在这条窄路上走。那既然比喻成是窄路，也就是说这条路 一直走到我们进了那个门才算
嗯
结束。就
嗯
是
嗯嗯哼嗯哼。
我们一生都在，都要去效法耶稣，都要去这样去做。然后到最后，像您之前说过的，就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审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不是确定到底我们能得多少分，能不能及格？那个最后来由神来确定了。但是我们应该并不是说我说一句我信就，虽然就是像罗马书说的，好像是简单一信成义，但是他这个信实际上什么样算真的信？这个信字儿其实并不容易，并不是说我口上说一句啊，或者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主，这算完事儿。后面还有很多，因为那只是个开始吧。就像我上学那个进入大学，没有毕业。
是，了解，
我是
嗯，
在
了
接
解，呀，生出来是一下生出来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哈，但是。我从婴儿到我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好，我想炎帝兄意思就是说我还有一条路要走，然后到了神的门槛那里的时候呢，有他自己的裁判，所以我不用担心，我只要愿意走，神告诉我那个对的路、真理的路就好了。好，等于说我虽然我没有说我一定我一生下来那一刻。我就保证我一定就是已经是一个我重生了，但是我不一定是一个到最后，至始成终或创始成终，不一定是成终，但是那个不一定，我们是可以有确据的，等于说我只要走神在叫我，他不会给我们好像尤其好像很混淆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会觉得很矛盾呐，不会的。他很清楚的，只要我们按照他给我们的这个方向，然后有着他的灯的话，有他的光的话，那我们一定可以走到底的。所以不是要害怕，然后也不是要让我们去跟别人说，哎，你没有得救哦，你这个还没得救，也不是这样，而是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确据，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方向。我想这个是耶稣讲这些比喻的一个重点，而且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更新。从他的比喻在更新，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有问题没有关系的话，谈出来啊，不然的话你会有时候会好像有点模糊哈。原来的那个信心哈，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那个信本身有他的一个文法上的时态，那个时态就是继续的信，等于说。那个就在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我有没有继续的信？继续的信。然后希伯来书12章说，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一样的，一样是按着信心，一样是因着他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让他成终，让他完成。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的尾巴那一段，一样是谈到这个仆人的。这个也是一样比喻，好像我们谈过了，以前谈过了可能有人没有跟我一起学到这个，但是以前有谈过第24章从那个四十等一下哈，第42节，他前面谈到这个最后。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末世有两个概念在耶稣升天以后，对于那个时候教会的开始，就是已经是这个末世的开始了，它是起头，末世的起头了。但是来到这里，耶稣的讲说是到那一刻，那日子，就等于说更把它集中到那个时间的点的时候。有哪一些征兆？那么24章开始，耶稣就在讲这些事情，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警醒。那么在这里呢，24章的第42节一样的，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意思是说，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耶稣，有一天，某一天会来到。但是那一天，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死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哈，所以呢，跳到44节，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哈，那么他要管理家里的人。请我们注意一下它的内容哈，为主人所派一个，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都被他分派。他在那个约翰15章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么主人派来做什么？管理家里的人。记得这里谈到人。不是谈到事情啊，那你说后面不是谈到说几千赚几千，然后没有赚怎么样吗？那是在谈那个忠心良善的这个内容，好，用那个行出来的来表达里面的忠心良善。然后呢，他按时分粮给他们。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他对人的这个部分的被分派去管理啊，或者是对于这个人的一个服侍，因为仆人嘛，我们叫服侍的哈。那他有没有按时间在分粮？好，那么往意思是说，有没有在给予，有没有在喂他们，有没有在做我们一个仆人按照主人心意要去做的？那你知道我们的主人他是好牧羊人嘛，他就是会顾他的羊，哈。那这里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好，那接下来，我的重点在这里哈，我的重点在，好，第50节，50节哈，50跟51节，好，请谁念一下50跟51节？马太第24章，来，请念。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
重
嗯哼，
重地定他假冒为善人的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的，好。这里说定那个不忠心的恶仆哈，那形容恶仆哈，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等于说有2种人会有一样的结果。我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帮助我们去了解以后25章谈到的这个5个童女啊，5个聪明的、愚笨的，然后2个仆人哈，可以享受主的人快乐，然后另外一个是被赶出去的哈，有没有一个比较容易有的概念哈？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等于说这个恶仆人。没有在注意主人要来的这件事情，他等于是耶稣说的没有忠心，也没有见识，他没有意识到说主人一定会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虽然不知道，可是对于他要来这件事情有没有看重？那么这样的一个仆人，他称为恶的仆人，好，不在意这件事情哈。那么这个会被定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假冒为善，就是说外边看起来是，其实里面不是。那么有2种人，一种是恶仆，好，我不晓得这样会不会给我们一点点线索，说我怎么样来看这个绵羊、山羊的定位，这样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可以思考的地方？假冒为善就是不是真的了。好，那另外一种叫做没有见识的恶仆，好，不忠心、没有见识恶仆，那他们会同样的罪。他们结果会是一样，好，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一节，
啊，师母，我这样
嗯哼。
理解对吧？就是，就是这个都是，就是大家都自称为基督徒，但可能，比如说，谁是真的是心里面真割礼的，或者就是宗教徒的真信仰的，
嗯哼，
我一直理解绵羊、山羊好像也是这样，就是都是看起来都是羊，但实际上性质是不同的嘛。上次你也有说，绵羊是那个就是神造它的时候那个性质就是不同的。那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啊，就像仆人同样都是仆人，但是有没有真的心里是为主做的？童女看起来也同样都是在有拿着灯的，那但是有了他的心里面的那个动机，就是时时刻刻都是等待着的，但是有了就是不做，所以就是不能看外表。
不能看外表，很好，不能看外表。那看什么呢？你认为要看什么？动机我们也看不到啊，看什么？在这
动
个。
机是看不到，但是刚才有说那个，比如说顺服，当一个人顺服主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那个行动，就会有行动力。
那行为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好，
对。
动机我们不能去论断人，可是行为是可以看到的，是的，是的，呀，
但是刚才你也说。也有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些的行为，可能一开始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时间是可以去查验的。
是的，是的，好，是的，好，我们记得哈，神的心意。不要人沉沦，所以即使我们有假冒为善的时候，即使我们有自己不晓得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够不到神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时间，他总是给我们时间。我们常常看到圣经的例子哈，审判之前一定有拯救。我们就用挪亚这个例子就好了，好，那基本上是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的一个审判，全部都要灭掉。可是呢，他先做拯救的工作。那一开始是挪亚，是那个神眼中看为义的人，结果呢，他的妻子、他的儿子还有媳妇们，好，就去八个人得救了。那么这里面到底他的儿子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的也没有很多，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们有一些行为的表现。哈，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愿意跟他的父亲好好把那个方舟建起来的。然后神在审判灭啊，用洪水毁灭之前呢，给他们100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听到，因为圣经说挪亚传义道嘛，一定会听他讲，为什么要造这个呢？怎么会要造这个呢？一定有听到这个消息。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确定的是，那个行为到后来，这个里面呢，神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为的比外显的行为，我们不能说，哎呀，我有心就好了。好，但是我们的行为呢不重要。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哈，哎呀，我反正我有心做礼拜就好，我什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我为什么一定要坐在那里或怎么样？我心里面就是敬拜神的哈。可能这个话我们就会，我们也要提醒别人，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好，我们的行为是要配得起来的。好，是的，是的，很好。好，那我们就回到25章。如果你们还要继续的表达的话，请等一下继续哈。25章的这个最后这个，我们已经谈的绵羊谈的有一些了哈。那我们来谈这个山羊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两个英文的字很有意思哈。这个右边哈，对我们来讲，右边就是右边的，左边就是左边哈。虽然它的字很像，但是一个是。口一个是弓哈，你们应该没有减字吧？应该一左右没有减字吧？是不是？
没有没有，
对，
都是一
没
样
有
的。
哈。OK，好，好，你知道英文里面哈，右边叫做 right， 那么 right 还有意思叫什么？对的。啊，然后那个正义、公义叫是 righteous，好，公义，好，righteous，right 都是由这个 right 来，好，一方面是右边，一方面是对的。那么左边呢，叫做 left，这个左边呢，还是一个分离的或离开的一个过去式，已经离开了，left，left。就是已经离开了，哈，leave 是他离开的意思，现在是个，他是已经离开了，所以从这个字哈的意思呢，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哈。什么叫做在右边的？因为圣经里面哈，你用你的右手扶持我，他有他的一个公义的右手，有一个他的一个很正面的意思在那里。除了说右手，它其实也是一个比拟了，哈。就是是一个很有力的手，而且是正确的，所以它又是对的，然后呢，又是右边，然后左边呢又是左边，不一样，两边不一样啊，左边一方面呢又是分开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左边的山羊呢，到最后呢，一方面它的特性分开了，一方面呢。它是跟主人是要也是一样要分开的，就等于是隔绝了。好，那来到这个左边的山羊，同样的一个命题，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我生病你没有来看我，哈，然后我在监里面的时候，落难的时候，你也没有来探我。好，这个是耶稣，这个就是一个表达，一个行为，而且这个行为是不能假冒为善的，不能有动机性的行善。好，在神的行善里面，就是弥迦书的第6章第8节，哈，旧约小先知书弥迦6章8节，我再把它讲一次。好，第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一样的，我们在讲的这个行为，它是对的、公义的，好。然后心里面的生命的本质是很有连续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心里是谦卑的，是不会觉得好像啊，我认为怎么样，好，那我们愿意在主的下面呢来。成为一个仆人的样，这样的一个一个仆人的一个样式。最后呢，跟我们的神同行。最后的行为标准是在主那边，不是我们理性上说哦，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哎，这个听起来合理不合理？不是，是主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好，那同样的命题，这个主人同样的命题，再复述一次。可是这一群山羊是没有做的，那一群绵羊是已经做的，已经做了啊，所以等于说从行为来定夺。那么这个行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的，就是刚才炎帝兄在讲说，我们重生之后，那叫做生，然后加一个永生，要进到那个永远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门槛的。刚才讲的窄门，好，那有时候也提到说，其实，被招的人多，可是选上的人少，他是有，到时候就是有筛选的，可以这样讲了哈。他不，我不应该这样讲，这个是圣经没有说筛选哈。但是呢，到后来呢，就是自然而然，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城池城堡里面呢，一定是比外面的还少。这个是必然的，好，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必然的。圣经可以从圣经来看的话，好，所以我们是属于少数的了。那少数的话，那个以色列民一开始被那个外面的人称作那独居的民，就喜欢这样很跟人家格格不入的那一群啊。他们人呢虽然也不少哈，但是呢就被称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分开来的一个可以是。可以是一个小，像也是一样，还是个小国家，好，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山羊的时候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个两个经节好了，一个是在，等一下哈，旧约啊，旧约。请我们看旧约以西结书34章17节，旧约以西结34章17节，旧约的大先知书哈，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后面那里诗篇的后面哈，找到以西结书哈，第34章17节，好，谁翻到，请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的羊群呐，问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实行判断。阿门。
哎呦，好，他要施行判断。上次我提过了，这个判断是真实的。然后呢，这个这个羊、绵羊跟山羊，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也是原原本本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哈，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上次我跟你们提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10节，我们再从这一节再，好像我跟你们提到哈，约翰一书第3章第10节。好，你们谁先翻到，就帮我们念一下。
从
从
此
此就
就
显
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阿
好
门。
的，好的，好。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显出就是行为了，看得见的。好，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一定要被看得出来。一定是可以显明出来的，不是只有说我心里面相信了，我承认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样就是了，好，一定是会显明出来的，等于说它的内质是真的，外面一定会有结果，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那最终究呢，它要显出两种儿女，一个是天父的儿女，一个是魔鬼的儿女。好，那么在这里解释不行义的。刚才我们说行善，那么这里是不行义的，就不属神。等于说属神的，他一定会行出义来。义就是完全的意思，就是对的。义就是对的，哈，而且他是没有瑕疵的，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好的，哈。那接下来马上要跟我们解释。这个显出神的儿女，跟属于神的，行出义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面说的，就是爱弟兄，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的爱，彼此相爱，新的诫命，也就是旧约说的爱你的邻居，主要重点是人了，所以在这里解释很清楚了，到时候分开谁的儿女是显得出来的，那行为是要表达出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哈，我们回到上一次，我记得是英玄提出来的那个腓立比书的第2章，我们今天看一段哈，12到15节，腓立比书的第2章，我们从12节。开始哈，好，我们请一个人念一节就好了哈。我们要从12节看到15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阿门。
好，我们看到了吗？这里提得很清楚哦，哈，在我们的这个世上的日子，那。我们应该要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一个心，等于说我们不会觉得随随便便，好，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就对了，哈，那个敬畏就会带来顺服，哈，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换救恩、换永生，但是我们有责任要去完成我们得救，我们已经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得救的资格，我们有得救的生命了，那我们就要让他长大成人，而且呢，长成基督的样式，就是这样子。哦，这个，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哈。好，然后就往下面看，就上次我们特别提出来的第十三节哈。好，我们请大家轮着念好吗？有谁放在那里？十三节念一下，请你。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的，好。我们立志行事，我们的意志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那当然我们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哎呀，我又跑太快了，我又没有跟神确定了，我就自己去做了，那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说哦，下一次我慢一点，类似这样。好，那基本上这是应该的，应该是要让圣灵在我们，等于说他掌权了，然后就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我们做什么他都跟我们有份的。好，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不是成就我的心意。好，那么往下面请念第十三十二十三十四节，十四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阿们。
嗯哼。然后十五节。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好的。刚才突然间一句话上来说，不要怨言，不要发怨言。好。不要争论，不要发怨言。好。表示说呢，要行那个义哈，要做对事情，然后我们要让这个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来主导我们去行事、说话各方面的话，其实会有一个主力，那个主力就是我们本来我们原来的模式，还有我们的一方面是习惯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我们那个自主的那个力道。我今天在思考一个问题哈，因为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中国的那个培训的姐妹，她说为什么约押到后来在大卫的这个，她不是这样问，她说为什么约押到后来大卫叫所罗门把他杀掉。那我在讲的是，我她问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她在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里面竟然没有被提到，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属神的这边的我们的对于人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们对事情对人的看法，事实上跟一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以立功的角度来看，以勇猛的角度来看，约押这个将军，他就是帮大卫杀掉这个他跟他奸淫的这个乌利亚这个拔示巴的先生，很忠心的一个在场上战争的就是在场上带战争的一个长官。那么约押忠于大卫忠的，可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什么都为大卫着想。他连一个有要建功劳的事，他不想自己去出头，还自己已经把他打到快希伯伦打快好了，就叫大卫赶快去抢那个功。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到后来变成没有被提到名字，好像前功尽弃，好像徒劳了，徒然了。我想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个重点了哈，但是我想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的看法跟我们原来的看法事实上差很多的。好，我们说是世俗的看法、世界的看法， 所以就是变成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说我这个人信了主以后我就什么都已经很完美，不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让神来更新我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然后我们就做成得救的功夫。好，我们一定可以成全，但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一段圣经呢？前面的保罗的大前提是说，我不在那里，你们也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就是我在那里，你们做得很好哈。我不在那里说，你们也是顺服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内外一致的，没有假冒的。所以，假冒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没有做到神的。这个他要的这样的一个喜悦的标准的时候，也是一个情况。好，那么这两个情况呢，我认为都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在神还给我们时间机会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回转，我们都还可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们可以往正确的方向行义或者是行善。因为神给我们机会，而且神提供给我们这种能力，圣灵跟我们同在，他愿意帮助我们。今天还跟谁在谈？就谈到说有某某人一个情况哈，他的一个情况，那个情况呢是别人看看得很清楚他的问题在哪里，可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当中呢，他看不到，所以他就一直会有责怪啦，或者是一直会有沮丧啦，那但是呢，即使你跟他讲清楚了，他还是不认同。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哎呀，算了，你这个人无药可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有在神的眼中，我们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况。那但是他给我们时间，是他说警醒那个时间。那一天那个时刻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那现在还有机会，所以我就给大家看到这一段，然后最后刚才我们念到说呢，在这个弯曲被谬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可以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好让我们有个亮点在那里，好像明光照耀。好，那等于说呢，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山羊的时候，当然一方面就是绵羊有做的，他们没有做，没有行为表现。那绵羊的特质，他们也没有啊，所以不是说山羊都是坏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上次我也提到，我们献祭时候也有用那个山羊，对不对？不是只有绵羊哈，山羊也是神造的，但是问题是。他们的特性就是不一样，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把这个25章整个连接起来。那我们来大家来想一想哈，这个三个段落，从五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笨的，到两个忠心善良的，一个恶仆，来到。第三段有山羊、绵羊这样的一个连串起来，这一章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成为我们的，怎么讲呢？一个信念或者是警戒，不管怎么样，从这连起来，它有它非常很重要的相通的地方。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总结一下。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哈，比如说这三段的地方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啊？好，我们可以开始平等的印象来谈一下这个总结哈。有一次，我不晓得上次有没有提哈，有一次耶稣在跟人家讲到的时候，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弟弟过来哈，可能姐妹兄弟姐妹呢？因为他后来提到兄弟姐，他说有人说你的那个家人要找你哈，他说凡遵行， 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哇，他讲得很轻哈，就是他认同，只要我们不管是谁，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愿意顺服他的，那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他甚至把母亲也提出来，所以这个很清楚，神是要把我们拉拢。不是要把我们推开，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三个把它做一个总结，好吗？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有什么让我们要特别的记得，要警醒的地方？因为耶稣一直要我们警醒，一直要我们小心啊。你有记得哪一点，就把它提出来。没有关系哈，我们先往这个方向，就是它三个有什么一样的意义、一样的地方。
师母，
嗯哼。
这三个比喻都有共同的点，是它的最后的结局审判都有一个结果，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嗯哼。嗯哼，好，不再有机会了，很好。啊，是的，就是这样，我们大家就提哈。不再有机会到一个地步，不管我的人生多长，即使我是主还没有把我带走以前，或主还没有来前，我就已经睡了，但是呢，我还是要面对后来的这个，我再活起来，对不对？好，那都要面对这个终结的一个不再有就定局了的时候，是的，是的，不再有机会了。
师母，我看的就是这三个的相通的地方，就是同样都是童女，都是仆人，都是羊，但是呢，实际他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就是童女也分两种，仆人也有几种，然后羊包括就是看你是如何去做，是有没有给他饭吃，有没有给他水喝，这个是不一样的，你的有没有提前去预备，有没有去警醒。有没有去为主人去忠心的，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有去做事情，这个都是其实是有分别的，并不是说称为同组织都一样的，所以就是到时候是会左右分开的。
是的，是的，就是同样是在迎接等候新郎一件大喜事哈，同样都有被主人交代，或者是给我们资本，那也都有才干啊，那同样也是在人生当中会碰到这些渴的、饥的。生病的，但是呢，到后来会分成两边，是的，
因为他如果从前面24章过来，就是灾难的起头、大灾难、人子降临，还有那日没有人知道，所以就跟这个25章连在一起，就是说，那就是这一天肯定会来，但是来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区别，所以大家要为那一天做准备，不要是以为这反正就怎么样了。好，嗯。
所谓的警醒，就是要为那一天做准备。是的，大家就把它记下来哈。这些我们大家一起谈，就把它放在一起哈。谁帮我们做个笔记，到时候就把它列出来哈。不再有机会了，然后分开成两边，要预备，预备那个时刻。还有吗？
这么好，我有一个，我看到就是还有
请
一
讲。
个就是要警醒，要心里要有这个有神，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呢，就要真的要时时刻刻准备，像童女一样，要不断装备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在做这个主交代的这个工的时候，是心里要想到说，神真的把这件事交给你以后，你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而不是说 keep 住不要犯错。就是说要心里要有神， 要时刻警醒，这这个是我这一个想法。
很好，是的，是的，等于说我们要有一个很积极性的哈，既然主已经交代我，或者是我有这个机会哈，不管是等新郎，或者是主已经交代我哈，那主也给我机会碰到这些人，那么我就要尽我的能力做神喜悦的，不要怕做错事，是吧？你就这样意思哈，不要怕做得不好，不要怕事，是。
就束手束脚不做的时候，你其实也就是
你这一点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是那个十个童女，或者是这个有责任的仆人哈，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碰到一些。我们可以爱他，可以用心，可以像主一样来分粮，或者是就是我们可以去扶持的这些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啊。那我们就不是在于想说我到底做的会怎么样啊，比如说一下就好像我的理想要怎么样，而是说呢，我就从这些我四周围的事情呢，我就要在意。等于说呢，我以我的主人为主，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主人
是
交
的。
代我就做，我等主人，那我就要等到他来，我还是要有油哈。那主人，因为主人的想法就是说，你坐在人的身上，最小就坐在我身上。那等于说，我知道耶稣平常在做什么，我们做主所在做的了，所以他就无形中他所做的就会跟主做的一样。所以以主人为主，不是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的理想，
阿妹，
不是我们的
是的，
重点，哈，是哈，
是
以
的，
主
阿
人为
妹，
主，
阿妹，
是的。
是的，
所以等于说我们那个主观的想法哈，要开始更新。是的。
妹。
比如说了哈，我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哈，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哎呀，我就一直怪自己，我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没有做好？当当当当，就一直在想哈。那我们就想说，主人最主要的是要我们学习得更好，他不是要来嫌弃我们，或者是来指指点点我们，或打我们的分数哈。所以，如果主人不是这样子来数落我的话，那我也不要一直数落我自己。但是，我要。愿意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要做得更好，哈哈，
是的，是的，是
呀，
的，是的，
是
是
的，
一个
以
很会
主人
数
为，
落自己的人，
是的，以主人为主，好，
是的，阿
我的
妹，阿
看法，
妹，
我的想法不重要，
是的，阿妹，阿妹。
如果有时候像仆人被主人批评了，那也应该，好，那也应该，因为我是仆人嘛，是，等于那个份呐、啊，那个我的位置，我的本位，我的份，我就是一个仆人，是的，是，请讲，
哎，
哎，钟慧，是。
哎，这个就上次跟你有讲哈，就说哎，我想传福音给这个人，我的心里面确实论断他的哈，就加上今天的这个课哈，那女儿女婿来香港跟我住了一个星期，那我就很想传福音给我的女婿，那同时我又在心里面对他有很多的论断，然后呢？但是这一次跟孩子们的相处，是我这么多年来最美好的一次，最与神同行的一次。然后就是上次的那句话，就是说求圣灵鉴察我，为什么就是会这样？我常常就是会思想跟他一些的相处，我言语上的，我有一些心里头的论断，我就去问主，主你鉴察我，我究竟是在做什么？这样讨你的喜悦，然后真的很感恩，因为以往的几十年，我只要跟孩子们在一起，免不了有一次很大的争吵，小的争吵不算，大的争吵那真的是非常激烈，几乎几十年没有断过。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没有，
这一次就没有，就是我就是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说我们多么能忍，孩子们有多么的就来配合或者什么都不是，就是因为我就站在主这边，我就站在主这边，我就问我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这回你会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接待他们，你该会怎么做呢？主啊，我如果这样的想，你会怎么样看呢？求你鉴察我。那这一次的跟他们的相处是有史以来最愉快的一次，然后在这个中途当中也很明显的就是接他们那一次到他们离开的那一次，就是有很明显的属灵的征战。然后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你是赐平安意念的神，我们有居多的不完全。我说你遮盖我们，你怜悯我们，主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真认识你。然后我就拖着我的女儿在旁边，她要送她登机的时候，我说女儿，你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然后你们登机好吗？她说那好呀。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也很经历神，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心，我以前我就会常常主啊，我这样做了，你看当时我要做好就好了。当时我在那个地方，我不讲那个话，不做那个事就好了。往往一件事情经历完了，我总是在狡觉，我如何失败，我如何没做好，一直都是会想，就是没有说主啊，我当中我肯定有软弱，我有做不好的，主，或许你给我一个。评价或者你一个安慰，一个责备，我都愿意。但是就是你不回答我，我也觉得主，我是愿意的。但是这一次我就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就是说，把他当主。不论是劳累，就特别就你这一段时间在照顾你的孙子孙女，我就特别思想你的时候，就想到我自己，我说主啊。你让我就真的就是享受服侍你自己，那种甘心，哎呀，真的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神真伟大，是吗？神真伟大。
感谢主。是的，我觉得这里面呢，有一个让我最安慰的是什么？庄慧，我最安慰的是你现在深深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那么爱我们的神，他不会记住我们的过错他不纪念我们的恶呀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这是一个成长的福分，
我
呀，
感恩。
其实我们平常如果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不够或者是不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自己里面也有意见的，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都是别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会责怪别人，其实我们也一定会责怪自己的人。也会责怪我自己这个人，那么有时候我们是把它掩饰起来。所以刚才那个24:8说两种的，一个是假冒为善的，那个假冒为善，那个假装那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层层的把自己包装起来的时候呢，自己也不晓得，也不晓得自己是谁了，也失去了我的本来的这个神造我，生我在世上。这个我有名有姓，而且是名字是放在生命册上到永远的。我某某人，虽然我的人生有很多高山低谷，但是呢，我这个人是很特别的，我这个人是很宝贝的，是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每个人身上都一样。那我们之所以会去把别人比下来或怎么样，或者是以自己为别人的来衡量他们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身有意见，还有我们对人不认识，我们都稍微也连谈到这个我们的心态那我觉得我对于那个三个，刚才谈到这个山羊那我也对那个第三个拿1000的那个的这个仆人呢，我特别有心里面有感受。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他实在是误解了他的主
嗯，
人，他不认识他的主人，好可惜呀、啊，真的好可惜那个主人是愿意分享他的快乐给他的仆人的人，可
是。
是他在他的形容他的主人的那种对他主人的一种看法、批评啊，甚至是一种几乎像回谤一样。
是，
呀，所以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就失去了享受主人的快乐。嗯，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感动，谢谢，感谢主，感谢主。
是，师母，你的视频关了，
哦，OK，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让大家专注在你的。好的，
感谢，
好，嗯哼，是。
我这个三个比喻，我觉得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主都是在我们就是日常自然而然做的时候来观察我们，就是
嗯哼，
等主来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就是宣告信主之后，所带出来的行为来
嗯哼，嗯哼，嗯哼，
作为评判我们的依据，就是我们有没有行义，做对的事，按主的要求做。
嗯哼，嗯哼，嗯哼，是是，等于说呢，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决定我们永生要归哪一边，可以这样讲吗？
对的，
我们
对
的日
的，
常生活的表达，我们日常生活的累积，要决定我们以后啊，到后来的这个要让主来做一个评断，这样子，嗯哼，呀，都在很小事的上面，很平常的生活上面啊，也就是生命了，生命的本质，是的，很好，是的，嗯哼。这个对我们有一个更新哈，我们平常大概东方人对于考试考几分，会有一个很在意的一个重点，一个焦点，为了要考试考好哈。那从刚才你的表达呢，我觉得我们要换过来变成说，我们平常的每一天的过程，啊，每一天的或许很细琐的事情，或碰到的每一个各种人啊。不管是包括刚才讲的是我的工作的同事，或者是我自己的小辈的这些很小的孩子们，这个都是来决定我到有一天见主的时候被评判的一个里面的内容。这样，嗯哼，大家回想一下，好，回想一下这25章里面的这整个它的还是你记得哪一点都很好啊。今天我想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基督徒的心理的一个根基理念很重要。我不晓得你们信主之后有多少时候想到有一天要面对主的这个审理哈或审判，有没有突然想到有一天我要在永恒里面到永远？好，有没有想到这么远的那个哈？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开始信就有这个理念的时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益处是很大的。就有点像说当我在养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有没有养我孩子的意向？我要养成什么样的孩子？当我信主的时候，我要信成什么样的一个主的门徒？这个，我想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基督徒是努力面前。但是不是走一步算一步哈，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是有目标的。
师傅，
是，请讲。
我有感动，分享一下那个
好
在第
的，
三个比喻里面，在最小
嗯
的身上哈，然后我自己，是我最近神在教我的。那我的个
哼，嗯哼，嗯哼。
性呢是不太不拘小节的那种，就在信仰里面也带进，就是也是这样子。就我会常常跟神说，哎呀，你叫我顺服你，就你呃，我想要成为什么什么样子，就像你那样子。但是我会忽略一些我觉得的小事情。然后呢，神一直在教我，以后呢，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变。那最近呢，神在 就是在教我的，在事情上面就和人的，主要是和人的。那我他会让我因为一些我说了一句话，我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想伤害别人，也是看起来没有错的话，其实我并不是讲错了，只是可能对方很敏感啊，就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呢，那他就会认为我是认定他是这样不好的，就是因为我，当然我可以成长的是我可以更老练，然后我可以换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呢，你要想到我也没有错，就是然后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好几件，然后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需要做什么，我还看有特别是有一件事情我还特别的有理，神光照我的时候，我觉得我还特别有理，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啊，我只是在做的过程里面按我的想法去做了而已，别人他为什么那种反应应该他负责，但是神就让我看到我做仆人我应该谦卑，就是这小小的事情上，这都是和人上面的哈，就是这就让我告诉我就是要谦卑。甚至到那种你要去道歉，你知道吧？就是，哎呀，我开始就有一点不接受，就是我会觉得怎么这样子吗？因为对我的来讲，如果要道歉，那一定是很大的事情了，然后很严重了，我会这样想。但是呢，神就会让我，有一个人他是没有让我道歉，但是呢，他会让我说，我得要去，我得要去，还要热情的对他，我还要去关心他。为他祷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当时我他当时神当时跟我感动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事情，我绝对是不会，就是一过了就过了的，因为我会是那种就觉得，我只要没有做错，那我问心无愧，我对神我也是觉得是我可以的，我没有故意怎么样，那我就会过了。但是神让我翻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做仆人真不容易啊，我当时就是产生。那做仆人真不容易，我也没做错，神，你看还要让我在你面前有这个态度上，要认知到说我是可以做得更好的，那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我就想说分享这个，让我是在，我就想让你说的话，你说，在人，神的属性是圣洁的属性是体现在我们和人的关系里啊，然后我就确实会到神在教我圣洁，让我看到。这个他的圣洁，如果我是身上有一点污秽，我不能跟他站在一起，啊，这样他让我这样看见的时候，然后也让我在这两年里面学圣洁，这确实都是和人在人的关系里面去学习的，就
是
是
的，是的，
我最近
是
要
的，
做不少道歉的事。
是的，是的。圣洁的话，跟和睦跟人的关系是一定有关系的，跟和平有关系。那好，那我请问你哈，就说你当你开始在学习，等于是你是在学习一个道歉的功课，对不对？好像学习怎么样去道，就是愿意去道歉，是不是？
是，
是这个意思吗？好，就好像集中在这段时间，然后你就学习怎么样先，等于是有点像低下头来了，好呀。那你这样之后，你的益处是什么？
就会更谦卑一些。然后我就在体会做仆人上面，就是我别觉得，就是别觉得说我没有错，然后或者我不能去认错，或者就这个人即使。我会要求，就是我会变了。就以前会觉得我做到这样子可以了，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说，为了主的益处，我可以做得更谦卑一些，或者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就为了主，就谦卑了，低了头。
那你之后要做以前你是硬着头皮哈，那之后你觉得
啊，没
你
有没有，
得不着的是什
师
么？
母。没，是我没有，我没有硬着头皮，我没有觉得很难受，就是我有点感慨，觉得说啊，做仆人真不容易，就认识到说要那个谦卑啊，要那个就是要啊，这样子就有点惊讶，哎呦，这个这样子做仆人的，就是会这样想，但是我但我本性里面我就会拖拉，你知道吗？我因为这是我认为的想法，我就会哎呀，等等，过段时间啊，或者我再找机会，我还有这么忙，我每天这么忙，我可能。再约他，再跟他道歉什么的，但是神就提醒了我，哦，我就开始要去行动了。
是的，是的，好，我的意思，OK，好，我了解了。等于说呢，其实对你来讲， 不是你不愿意道歉，而是呢，你在这个道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你等于是神在教你怎么样做得更积极一点，啊，或许更甘心一点，可以这样说吗？所以你得到的益处是，你就知道怎么样更谦卑，这是你得到的益处，是不是？
对。
OK, 是的，是的。